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您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在每个星期一晚上可以在这里聚集，直到你透过你的使女怀伦师母所著作的善恶之争，我们在整个历史以及圣经的亮光里头，要使我们在末日的这个时代的儿女们有诸多的警惕学习你也让我们有这种装备，使我们可以因应现在及未来所当发生的事情，坚定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彼此造就。也愿今天晚上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有所领受。我们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了这个第十一章对不起应该是从这里。我们这几个伙伴们呢，其实没有蕊过哈，没有事先有什么开会啊、沟通啊，但是我们就在这个章节里头，每一个人有说一些感动啊，或者一些看法啊，那也请这几个我们是内定了啊，但假如我们在线上的伙伴啊，你有一些看法或者是问题，看你要打在聊天或者是打开麦哈，你可以按一个举手我们也会 cue 你出来。那我们希望在这个学习的时光里头是一个有互动我们也可以有所一些不同的意见呐、或者是问题，可以在这里交流一下。那在这个章节的开始他是回到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就他改教大概在从1519 1520 21年这样子陆续就是都是他非常重要的改教的过程。那在这里呢就提到1529年，那信从基督的德国诸侯呢在一个会议这个斯派尔会议Spire 这就提出了一个抗议就是针对这个我们上周有讲了就是这个大公教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跟限制那这是这种的对抗也算是改教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高潮的部分，也因为呢就是直面冲突了啦就是马丁路德的跟从者或者是一些诸侯呢，他们就对于教皇的一些处理或者是他们经过会议以后所做的那种规定呢，就有产生一种对抗跟拒绝那这些是属上帝的人的勇气在这个三个字正上这样讲说，他们的勇气是来自于上帝给予的信心，他们有毅力。那最后呢，也争取了后代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思想和信仰的一个自由。那他们呢，抗议使改革的教会被称作为改正教这就是 Protestant 这就是这个名称有很多种翻译就。在这里讲说改正教的一个本质那改什么呢就是从罗马天主教改正修正回来圣经的意思那个Wiki 这个维基百科就是有讲这个 Protestant 这个是来自拉丁文Protestation 那这个就是抗议的意思 ，protest， 就是一种抵抗。那所以被简称说抗罗宗就是抵抗对抗罗马天主教的宗派就是基督教那指的是这个1529年的时候，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宣布路德为异端 那引起了强烈的这个抗议。也有翻作做新教了啊，我们也称作基督教是一个新教啊。那也相对于这个天主教就是旧教，那也有人称这个 Protestant 啊，就是抗议派、抗罗宗哦，就是对抗罗马天主教的宗派，或者说归正啊，归正神学哦，那复原教啊，就是恢复圣经原本的教义哦，更正教啊，这个我们常听过哦，被更改回到圣经的正统，释反教这个就没听过了那就是我们普遍所谓的基督教啊。那么罗马天主，这个罗马天主教会就是天主教。那天主教呢，就分作两个嘛，就是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那这些呢都被统称就是以圣经为基础，然后相信耶稣的这个被统称为基督宗教。所谓的基督宗教呢，就是包括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意思哦。那我这边呢，想要问牧者的一个问题呢，对，就是我想，或许你过去也都有跟人家解释过，就是不了解状况的人哦，你是怎么样跟人家说明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关系这个不同在哪里哦？来 Q 一下，从哪一位开始？我们请右希牧师吗？右希牧师要不要先开始？
好，一般来说，我们会将整个基督宗教都称为是在包含基督教、天主，就是我们所谓的新教、天主教跟所谓的东正教，还有其他的各个教派，凡是跟基督教有关的，我们都可以称为叫做基督教。好，那如果我要跟对方讲说，到底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一般来说，我会跟他们说，天主教比较会是在着重在，天主除了这我们所知道的天主啦，还有耶稣以外，他们还会有多一个玛利亚，还有一些圣人，他们
对，
所谓的丰盛的圣人这些。那在基督教的话呢，我就会特别讲的是，因为基督教在改制，就是我们讲的在抗议中之后了，或者改正教之后，有许多的教派的林立。所以没有办法做一个统称，到底谁叫做基督教，只能是一个概括性的称为。凡是就是相信一主一信一喜的，在新教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称为是基督教的信徒。对，那东正教是稍微比较是特别一点，它是在现在的应该要怎么说，欧洲的东部吗？到俄罗斯这些的比较广大的这个地区。他们早期的时候是因为受到拜占庭帝国的影响，所以他们各自又成立了一个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模式，当然他们也称自己是正统，所以因此呢就会有三个比较大的一个宗教部分。如果是以一个一神教的观点的话，可能可以将穆斯林、犹太教也纳入在这个所谓的泛基督教的一个范畴，不过比较少人会用这个方式，一般就是这样解释。
谢谢。我不晓得那个赖牧师哦，有没有被人家称呼你是神父哦？我有被人家称呼你是神父。他说啊，人家说哎，那你基督教跟天主教什么不同哦？是不是不能结婚哦？到底哪一个不能结婚呢？是不是以这个来例？你有没有跟人家解释过，就是基督教跟天主教什么不同？那傻傻分不清，你要怎么跟他说？还没有，这边没有声音哦，你声音还没有出来。你装麦了哈？也是没有，也是没有。
喂喂喂
哦，
，Hello，
现在可以。
好，在台湾其实大家对天主教跟基督教还好，但早期刚出来的时候，倒是有人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神父，什么是 牧师，那我倒要解释。但如果假设我的朋友或者是有人问我，我比较习惯从建筑物，通常我会跟他讲，天主教的教堂呢，基本上是富丽堂皇，然后你进去呢，会有很多塑像，你可能会摸到所谓的小耶稣啊，摸到他们历代的这一些所谓的教父啊，然后你就会看见很多很有趣的塑像。然后基督教的教堂通常都比较庄严，大致上你进到会堂里面，了不起就会只有十字架，甚至有些教堂现在其实连在圣殿里面自己都不放十字架。那有些会堂它会放十戒。东正教的话，我可能就会跟他讲，除了富丽堂皇之外，可能你会看见它像是一座宫殿。而且如果要再做分野的话，就是天主教堂呢，他们到天主教堂去做敬拜，他们虽然会跪下来，但是他们会习惯去找神父做告解，才会说他们的事情。那基督教堂比较简单，我想任何人进来到基督教的会堂，不管你是能够跪在十字架的面前，或者你是就坐，就是在那一个我们讲的座位区，你都可以随时坐着、跪着，甚至站着，你都可以祷告。但天主教可能这附近这一块就会比较繁琐，我比较少遇到天主教徒，他们是直接就是，当然也有，我看过天主教堂也有，但是好像那种感觉跟基督教的信徒在教堂跟神祷告那种感觉不太一样。那我有一个长辈是这么说了哈，他说天主教徒哈应该是觉得自己没有自信，所以他就要透过这些塑像，透过这些耶稣的门徒，他才能够连接到上帝。基督教徒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就可以连接到耶稣，连接到上帝，所以他就不需要透过人。好，这大概是我的观察，谢谢。
OK， 好的，谢谢。基督教比较自我感觉良好，自己就可以了。好，那个 Ben 有什么想法吗？你有跟人家解释过这个问题吗？
哦，有那个看，我觉得看哪一个版本吧。如果是有点，就是说如果对方的教育程度不是很高，然后如果只能在几分钟里面要用快速的解决他的话，对不对？
对。
啊，我就告诉他说，你怎么认得出那个是基督教，哪个是天主教呢？你看到十字架上面有耶稣的，就是天主教；十字架上面没有耶稣的，就是基督教。
这样子哈，也是哈，有那个像。
对，然后我一开玩笑的说，就说因为我们的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了，但是他们的还在那边，在那边这样子当然是开玩笑的来去嘲讽，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去跟人家讲这个分别当然刚才讲的这些神父啊、牧师啊等等啊，我觉得有几个东西就是他们的十诫界面不一样，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他们的圣经也比我们更厚，他们的那个他们翻译本啊，他们的翻译的名字啊，对不对约翰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也有不同的这个字眼啊。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我觉得会更加注重在这个功德嘛，功德方面这样子本身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我本身小时候跟着去而已，但是我其实对天主教其实也就是跟着而已，也不是很明白，我相信很多天主教徒也不是很明白，反正就跟着这样子而已这是我看到的这几个东西是可以当我了解这本三乐之真之后的时候呢，其实我其实从天主教之外，然后再看回去的时候呢，我才真的知道说原来真正的这个天主教跟基督教是什么样的分别，从这个三乐之这本书这样子。
OK， 好的，谢谢。三乐之真当然就是非常的详细、具细迷离的把这个教会历史给呈现哦。那所以让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实际的状况。那如果当人家问有关于天主教跟基督教他们不分不清楚的时候，我通常会比较的确从历史的角度去说啦当然也不要太冗长，但是大概就是耶稣那时候建立的就是一个基督教，那我会稍微说明一下，那么基督教当时被逼迫，那后来在君士坦丁的时候如何成立一个大公教会这个各个教区呢越来越合并变成一个总教区那这样子因为有一些历史上的形成跟对教义还有一些人的利益权柄的争斗， 所以造成教会呢就会跟圣经所著作的有一些落差。那所以改正教就是一些宗教改革家他们改了试着想要做一个沟通，但是教皇当局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接受，所以他们为了真理的缘故回到圣经的缘故，所以得要离开原本的这个旧教就成立了这个新教，就是改革宗。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基督教是从天主教来，但天主教事实上也是从基督教来所以让大家稍微趁着这个机会了解一下这个过程，那也让他keep in mind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宗教的话大致上他有这个概念，或许会比较有一些正确的分辨。刚刚有一个伙伴是不是有举手如果有要发问或者是你要提出见解可以举手，我们可以 cue 你出来来讨论一下。如果有的话也提醒我因为我有时候看不到。那再接下来呢就是他们就要对付这些马丁路德以及跟随的人就是有这个叫做沃姆斯诏书沃姆斯的一个宣言那虽然宣称路德他是违法的而且禁止人传讲或相信路德的道理，但宗教呢在这个国内德国国内仍然是有一定的宽容程度了。上帝曾遏制了反对真理的种种势力，那么这个皇帝查理五世本来是一心想要粉碎改教的运动但每当他要举手攻击时就被迫将自己的矛头呢转向他方反正就屡次呢就没有真正攻击到这些路德的跟随者。但是让我们如果按照书你会看的比较多我这边就是有一些 quotation。所以呢这个查理五世呢他就召开了第二次的会议，是在1529年就是在斯派尔开会。那就想要镇压这些他们认为的异端，就是跟随马丁路德的那想说如果可能的话呢就要最好就是用和平的手段促成这些诸侯啦百姓能够站在同一阵线就越来越减少这个改教的运动。但假如尝试各样的沟通威胁利诱不成的话就是不排除用动用武力来制止。那这样这个查理五世这样子想要这样做呢这也让罗马教当局呢也很支持很开心等于算是借刀杀人吧就是他们可以公然的对付改教者和赞助他们的人。然后来出席会议的一个新教诸侯呢即使在他们自己的住处请人宣讲福音竟然也都被禁止但是在斯派尔的居民就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他们却渴慕上帝的圣言，有好几千人呢就不顾这样的一个禁令斯派尔禁令然后蜂拥的到萨克森选侯辖区的会堂去参加那里的聚会因为在当时德国就德意志呢它是有众多诸侯分封王那罗马在这里也没有绝对的一个权柄政治的权柄对罗马教会它应该有这个在教会体系上的一个运作，但它在政权上是没有直接权柄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禁止这个萨克森这一地区的诸侯来支持或者是去执行他在这个斯派尔禁令的这一种职权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跑到一些让他自由等于在信仰上就可以比较自由的按照他们的意向去做就他们可以跟着这个马丁路德的一个做法那查理五世呢就向议会发布命令说呢准许宗教自由的决议既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就必须明令予以废除这种专制独断的行为呢使信从福音的人呢就非常的愤慨 还有恐慌啊。甚至有一个顽固的罗马教徒就说，如果我们必须要在上帝的圣经和教会古老的谬道之间择一，我们宁可拒绝上帝的圣经哦。当然我们从今天这样的角度看很像不太可思议，就是我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照理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如此，可是在这个比较偏激的罗马教徒哦，他竟然会觉得说，如果在上帝的圣经跟教会的权柄而且他还讲说教会古老的谬道之间择其一，我们宁可拒绝上帝的圣经为什么一个信仰会有造成这样子的意识形态，或者有这样子的偏差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是偏差，我想对他来讲可能不是但为什么人会信仰就是信仰人信仰到这么根深蒂固这么固执，他宁可相信即使是教会是错误的，他还是想选择教会而不是选择圣经的教导在这方面就我们以一个有信仰来讲的观察，这个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造成有这种的意识形态他们为什么会在坚持的一个他的一个对人的组织或者人的一个权柄高过对圣经的一种顺服。对，我晓得我们几位伙伴你有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请你也就分享
我觉得我们自己都有一个倾向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权势的这个权的讲的 authority 就是的权威对不对，叫权柄交给更有智慧的人对吧，好来去，或者说某某的学者，然后呢某某的机构这样之类当然可能他们会比我们更加的有全面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就以致呢大部分的人心态呢就是比较就取巧的心态嘛，就是大家就是反正跟着大队走就没错了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就是这样子一个心态呢，以致呢我们他们开始呢就是不去坚持那个圣经的那个教导，因为可能他们被教导就说你坚持的可能是异端的东西，你坚持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理解这样之类，所以与其我一直被打压教导的是错误的理解的是错误的话，他们选择的是说 OK 你讲什么我听，你讲什么我听你的，反正你都讲的教就是对的，因为你是上帝拣选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myth 一个这样的一个盲区吧，我觉得
是好的，我们被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把自己的信仰交给那些专家他们可能认真的学习，所以他们懂得应该比我们更正确呀。赖牧师是
华夏的历朝历代有时候会有一些有权柄的大臣会跟皇帝说，如果你动谁或者你伤害谁，虽然你是皇帝但是我还是反对你。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讲，其实我们知道在君士坦丁开始宣改国教的时候，事实上罗马教廷也没这么邪恶也没这么可怕，而且严格讲起来它也就是一个教区，只是说它就有钱，它后来就慢慢形成了。那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文化是应该你必须要讲它确实是也是信仰上帝，但是它可能已经把教廷跟教皇放在上帝之上，就像那一位大臣他应该要效忠皇帝他竟然跟皇帝说如果你动谁我就反对你甚至我就推翻你，我想是这个样子吧。像
好的，谢谢对，我们就的确这些权柄习惯的他就往往会掌控在当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百姓是不怎么有圣经可以读的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就是顺从这个权柄，那么以至于对圣经是陌生的那对于这个教会 怎么样眼睛看得到手摸得到的这个建筑也好，偶像或者是这个神父啊，这个祭司都是陪伴着他们从小到大，这个都是非常深刻而是很具体实在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寄托，以至于在选择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教会怎么说的是非常清楚，非常根深蒂固。所以我假如以同理共情来设身处地，我可能可以稍微感受到我们可能这个时代，我们或者改正教，大家都要去读圣经，有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我们就不是那么容易把人啊或者是教会的组织当绝对的权威。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这样估计可能性还是蛮高的哦。包括我们如果在那个环境长大，很可能我们也会维护教会多过维护圣经的权威。不晓得您的感受是如何哦。好，好的。如果我们当中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要分享的，也可以跟我们提。好 ，Ben。
可能在车的其他人可能在举手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想啊，有时候我自己在去做这个传道人的时候，有时候要反复的去检验，有时候不同的立场啊，在同一个教派里面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看见的时候，其实是很费力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经常的要将你自己所拥有的来去检验，然后呢同时你要去接受不同的东西，然后呢再去反复的查考这样之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费力的一个事情，所以并不是很多人愿意去做这样子的东西而且经常你考验你很大的耐心，明明你是对的，但是你要怎么去包容，然后呢去理解，慢慢的引导他。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马丁路德上面看到的，就是他这种把将上帝的话语放于一切之上，包括他自己的立场之上，我觉得这是我值得学习的东西。
是他翻译圣经之后嘛，然后就引起很大的回响嘛，就洛阳纸贵哦，大家就很好奇，也很渴慕读圣经。那么那些知识分子跟这些神父啊修士啊，他们在谈论圣经的时候，就凸显这些教会的宗教人士对圣经是非常不熟悉。他就是比如说连登山宝训啊主的应许啊什么一些基本应该要知道的经文都不知道，都不清楚。对啊，马丁路德也非常的讶异。就这不是你们应该早晚要读的东西，怎么就是大家非常的不熟哦。所以难怪大家的信仰就是会建立在人或教会上面，那就会造成很多的误导在那里呀。那这个就是因为我是到这边哈。那查理五世好像这个就发布想要这个停止这个宗教自由哦。宗教自由，因为可能宗教自由会带来会有一些混乱的问题哈，会产生一些乱子哈。那所以需要加以去制止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限制大家可以很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刚刚念的这个部分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区域可以让基督徒掌权的话，那宗教自由是不是应该有程度，还是它不需要有底线呢？就查理五世来讲，他认为这个宗教自由应该受到限制，不然会出乱子。是不是也有历史的例子是这样子？ 所以要废除这个宗教自由。对，那我在想说，在诫命里头啊，第四条诫命安息天哦，他说你和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也就是说在你的范畴里头，他们也要配合我们的信仰嘛，哦，对，就我们来讲觉得很理所当然。那会不会就查理五世也是这样认为？对，所以你不能太自由，你进到我的领域里头，这是我的地盘，就要照着我们的信仰这样做。那这个是宗教不自由吗？还是宗教，如果宗教自由的话，等于是人家可以不需要遵守你的或者是信仰啊，或者是去上教堂啊，他应该有他的自由嘛，哈。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领域，有一个区块是基督徒来掌权的话，那这个宗教自由是不是应该有底线呢？我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要 Q 谁吗？有没有这个想法？还是我们以外的人？我们刚刚好像也有看到牧师嘛。对，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哦？
我来好了。我想我们都知道查理五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我想他并不会想要阻止宗教自由，但以他现在来讲，现在这个改正教的宗教自由恐怕已经威胁到他跟罗马教廷的关系了。我个人认为宗教自由必须要保持，宗教自由也必须要尊重，但如果宗教自由已经像是美国的大卫教派或者像是日本的社里教，你觉得政府不需要干预吗？但我觉得查理五世可能比较麻烦的是，他现在知道这些改正教，我们讲的说路德所推崇的并不会造成社会动乱，严格讲起来你能讲他只能会造成天主教的威权动乱或者天主教的权贵动乱，但可能为了要保护他自己，他已经不管那么多了。因为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德国皇帝，后来我去查了一下，不，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更大，所以他辖下这么多的国家，万一一出乱子的话，第一他会保不住他的皇帝的皇位。就像我刚才在讲那一位老信徒，我突然想到其实他不是反圣经，他是万一发现他这几十年来信的都错的时候，他怎么跟上帝交代，他要如何去天国。好，以上。
OK 呀、yeah, 就是成为一个政治领袖，一国之君哈，就有责任要维持他的所谓安全哈，或者是平安哦。那这个议题如果跟宗教有关的话，那对于宗教是不是要有相当的一个限制或者是一个完全可以宗教自由？就如果这个是换作是基督徒的国度啊，或者是由基督徒掌权的一个区块，那我们是给予各种宗教有完全的一个自由，可以在这里来去发展，还是说在这个国家里头我们有责任将基督教的价值圣经的真理做一个示范跟执行。那这个可能跟美国的历史开始的历史的对照也是一个蛮值得去思考的那美国的一个立国当初也是以一个宗教的理想，他们要找到一个完全可以让他们的宗教能够自由持守相信以至于他们可以在那样子的一个国度里头实现或示范他们信仰上的理念所以他们认为有一个相当的自由。但这都很吊诡那个就是他们也规定了这个基督徒才能够当选这个公务人员啊， 或者是个官员，或者对，就这些职务，领导的职务，但这个很像也对哈，就是在这个理想理念里头，当然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实现理念。如果我们选出来是所谓异教徒或者说非基督徒，他们就没有办法实践那个立国的那个理想。但假如是这样规定的时候，又是一个宗教似乎没有自由的一个表现了。所以宗教自由跟宗教要有规范，这当中如何拿捏哦，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议题哦。那对，我们就丢出来哦，因为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也会思考，就是像这方面很现实的哦。呀、OK， 如果哪位牧者哈、或是尤其牧师，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您可以打开麦啊来交流没问题。
大概我就花个两分钟的说明好了。基本上来说，我是比较站在就是宗教自由是应该的这种立场上面来说。最主要是因为在我们所历史上所看到的，大部分以宗教立国的国家，就是说我很摆明的就是我是永立哪一个教派的这个国家，一般都有一些问题，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的问题。那有些人会指出来，就是以色列国刚建国的时候，就是大卫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有人不太一样，是因为当时候除了政权之外，祭司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圣殿它是独立的，所以因此在这个所谓的两权制衡之下，在外加如果国王跟祭司都腐败了，那还有一个先知系统来去抗衡，就是所谓的世俗化的一个结果。好，我们讲用个比较通俗的话，就是世俗化的一个结果。那但是问题是在那个时候的查理五世，他本来就是一个天主教教皇他所立的皇帝，所以他一定是听命于天主教。而他自己本身来讲，如果我们自己看一下维基百科上面的说明，他本身就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激烈的支持者，他是想要成立一个世界的天主教帝国。所以因此他曾经做的是，虽然是他同意马丁路德参加沃姆斯的宗教会议啊，但是呢他却宣布这个追随马丁路德的都是非法的，这是我觉得沃姆斯赐令。那在接着就是1524年有发生过的，就是农民，这是德意志农民战争，这是在我上一周有稍微提到的。当时新教的诸侯国他们成立一个叫做斯马尔卡登联盟，然后跟这个查理五世对抗。那这个战争打了很久，打到1555年，就是那个查理五世战败了，他才跟这些诸侯国们在签订所谓的奥格斯堡宗教合约。就是能够同意，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境内里面当中，新教是可以传宣教的这个过程。所以因此我们是觉得是依照我们过去其实包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宣教的这个历史里面当中，我们经常在被误解的情况之下，也是经常在很多的区域被误杀被怎么讲封杀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在现在在美国岳牧最就是那个岳牧的一个最大的两个单位里面当中，就是叫 ACPE 这个单位，他们是针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是采取一个比较不友善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他们的督导，基本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你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以因此在我们本会为什么总会他要成立 ACN 的原因就在这里。好，所以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他已经陷入在某一个宗教有一个极端宗教的一个，就我们讲简单讲就叫国教，这个过程里面当中，它会具对其他宗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台湾它并没有特地去讲求哪个宗教是一个就是主要的一个宗教的为国教的情况之下，反而它成为了就是能够自由将这个各种不同的宗教宣教的一个机会。那这也就是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把握在一个所谓在宗教自由的情况之下，如何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的一个方式。好，以上。
好，谢谢。这个真的就是也说蛮吊诡的就是 基督教的、啊、我们讲基督教的一个为主的国家，嗯，反而可能带给宗教的逼迫比较大、啊、或者限制比较大，反而没有这个色彩的国家它的包容性比较大。这个一直也是，所以我刚刚在讲那个第四条诫命、哦、那个真正执行起来很像也是会产生一些情况哦，就是你和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这是一个规定的哦。那当然它上面十条诫命上面没有讲说他们得要信上帝啦哦，但基本上他们的作息的意思，他们的作息要配合这个宗教信仰的运作，那么就容易产生的一些效应，就是在这个立法上啊，哦，还有执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头是不是不能吃猪肉哦？假如说是我们这样子要做的话哦，那是安息天呢那么他如果安息天去买卖或者是去做工，会不会是触法啊？或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刑责吗？啊，那如果往下走的话，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宗教自由的问题哦。这是我在思考的哦，因为我比较喜欢拿来做务实上的一个运用跟对照。对。
杜牧师，我想要抛出一个问题。OK， 大家知道犹太人基本上是在经济跟文化掌权，如果犹太人可以在宗教掌权，大家想看看犹太人有没有可能变成宗教恐怖分子。好，以上。
对呀，这个就都很难说哈，even 是他们或者是包括我们或任何一个宗教哦，都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对，就真的叫我们来思考的话，像比如说我们的教会的学校，它的这个运作方式，学生的一个配合，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医院，教会的大的机构，有其他不同宗教的人在这里来服务，这些呢都事实上在执行上都需要有一些智慧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宣教跟好的见证，但另外一方面又尊重到这个宗教是自由的这些的意图。好，那现在这边有一个影片呢，就想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不晓得 Ben 可不可以给我们做同步的一个翻译，因为这个没有中文字幕。大家有看到吗？
有，很清楚。
这是马丁路德被审判的一个场，就是宗教裁判场所，他们，
I ask that your most serene majesty and your lordships may deign to note that my books are not all of the same kind. For there are some in which I have discussed religious faith.
So, Ben, can you translate for us?
So that even my enemies themselves are compelled to admit that these are useful.Even the bull, although harsh and cruel, admits that some of my
thoughts are utterly monstrous.
Thus, if I should begin to disavow them, I ask, what would I be doing? Would not I, alone of all men,be condemning the very truth upon which friends and enemies equally agree? I have written another book against some distinguished individuals, those, namely, who strive to preserve the Roman tyranny.
Against these,
I confess, I have been more violent than my religion or profession demands, but then...
然后呢，他是以纯洁明哲的精神，然后以基督的精神来描述这个圣经跟宗教的这个他的论述。
Expose my errors, overthrow them by the writings of the prophets and the evangelists. If I am shown my errors, I will be the first to throw my books on the fire.
所以再说，甚至连他的别人呢也找不到。
Humbly asking that I not be allowed through the agitation of mine enemies
to
be made hateful to you.
他被指责的那个话呢，不符合圣经的话呢，他第一个将这书丢进火里面去。
I have spoken. Since you desire a simple reply, I will answer without horns and without teeth.
所以既然你要简单来去承认
Unless I am convinced by scripture or clear reason,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I cannot and I will not retract anything, since it is neither safe nor right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所以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无可辩驳的理由使我折服的话，如果不能用我所引述的那么我不能够也不愿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基督徒是不能说违心之言的，这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的，愿上帝保佑我。对，这就是马丁路德他的这个很著名的这就是我的立场。
就是体验一下他当时所面对的那种一夫当官万夫莫敌哈，就是压力了哈，那很不简单的压力。不过还好有很多的支持在背后呀。那个有哪一位是要发言分享吗？你可以开麦或者是举手啊，可以来。我分享你的看法。
我想问一下各位主讲人，
是
如果在现场，你会是怎么样的立场？
哦，这是很好的问题呢。虽然是假设性的问题哦，我们回答也很难证明，但这要用想象的，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境上的操练哦。你是要问我们说，如果换作我们面对同样的情况跟压力吗？
像这样的情况之下，都受千夫指啊，你是唯一的站在中间那一位，你们将会是怎么样的心情或怎么样的辩论去辩护你所要信任的那位上帝？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OK 有没有人这个萧红姐妹丢出大家本来放在心里不愿意面对的事情哦，她既然讲出来的话，我们得要去来回应哈。如果是你的话哦，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哦？萧红姐妹，你有自己的想法吗？
我可能是很胆怯的那位。
OK,Nancy,、okay, 你是 Nancy,、OK, 你是很胆怯的那一位、这个其实在近代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生。
我是软弱的。对，我是软弱的，我是可能是我不计大卫大家的各位英雄豪杰啦、我不是，我这个小女人而已。所以我可能就是我很胆怯的那一位，我会我不敢去面对这样的指责，我可能会妥协吧。那么如果是你们身为一个大男人，你们是怎么去面对交换一下意见啊？就是交换意见啊。
是是是呀、OK 好的。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了哈，那这个关键时刻，对，来胡教士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对，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当我们再去表明我们的这个立场的时候，对不对？我觉得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那个东西是说，不是面子的问题，也不是输赢的问题，乃是今天若 今天这是上帝的教导的话， then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来去接受检验，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呢是经得起一个检验跟来去试验那样子的啊。然后呢，我觉得我很喜欢一句话，这个也是我年轻的时候在教我的这个东西的，就是说如果我讲的东西有错的话，跟别人讲的时候，对不对？请你用圣经来指正我这样子的。对，然后呢，我觉得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在有限的一个知识下面来去，大家来去寻求来去探索这个真理，并且来跟从上帝，在以这个爱的前提吧哈，认识主、爱主的一个前提啊。然后我觉得，如果凭着这个精神的话，我们必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这样子。
嗯嗯，谢谢。前天呢，我师母哈在教会分享信息，有解析有关于彼得啦哦，那个三次不认主的那个例子哦，那也是我在一些培训的课程里头会拿来探讨的，有关于彼得面对的这个压力哦。那对，在那个心理上哦，我们要操练一个调试哦，就是我们会恐惧，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事情想成坏的哦，想成是危险的，想成是一个我要面对那么多人哦，众所指的哈、哦，那这样想的话一定会恐惧哦，那个勇气你要硬撑硬挤那个勇气啊、哦，但那个时候就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需要这样子告诉自己一个冷静下来，就是我不是孤单面对的，那这样子的意念是符合你的信仰的，是主会与我同在，我不是孤单面对的，那这个呢，可能就会稍微让你恐惧不会那么严重，然后你再继续想，就是如果我做的是对的，我的这个理解是对的话，那么主一定会引导我度过这个过程，那么我只要放轻松被上帝使用就好，结果怎么样上帝负责，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用去想，因为我想呢是我是人，我料不到结果，而且我也常常会把结果想得很糟，那就是自己吓自己，自己就没有勇气了，所以不用想结果哦，你现在只要想说我的信念对不对，我的著作或者是我教导或者是我现在坚持的对不对，这个可以想，那假如你一旦怎么想都是对的，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就是上帝要你去坚持的啊、哦，你一旦是对的话哦，那你也知道你不是孤单面对的哦，其中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上帝他会带领你度过，那你就放轻松被上帝使用，你虽然不知，你可以不知道未来会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上帝一定知道的，而且上帝已经老早就预备了你，而且上帝要透过你来成就一个祝福，成就一个见证，然后让上帝跟你的合作能够被展现出来，那也给世界上的人教会的人有一个榜样，有一个示范，对，你就这样想就好了，你不用硬挤着勇气，你就想说我就放轻松被上帝使用，如果这样子的理念是对的，这个信仰是我该坚持的，那既然给我一个机会，与其想说啊到时候很糟我会被怎么样蹂躏，不如想说这个时候我可以翻盘，使这些周围的人更有机会看到听到真理是什么，更有机会看一看跟上帝合作的人我们是怎么表现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丹伊里呢他也可以想让哇丢到狮子坑我完蛋了，他可以自己吓自己，但他也可以想说这个经验也未必是我会被这个狮子给吃了，也有可能这个经验会成为见证上帝大能的机会，那为什么我们要判断是这个呢，我就惨死在狮子老虎的口下， 那为什么不把它当作说，哎，也有可能可以荣耀上帝啊？那你这样子调试自己该有的想法的时候，那个就是勇气啊，那个就是跟上帝合作啊。不晓得对你有没有一些哈、啊，回答到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这一段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在会议上呢，神父要求那些接受改教改教运动的各邦绝对服从罗马啊、跟教会配合。好、你这个谢秀群是不是有要分享什么吗？嗯，那你可以看一下。是，请说。哦，没有声音哦。哦，是麦克风。
在圣经当中去想，政权要人的时候，我们要说什么？而是如果主觉得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去面对的时候，到时候主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我们用不着提前去预备，自己吓自己，因为主知道我们担当的担子能担当得起多少。嗯，没有了。
好，谢谢。对于这句话哈，耶稣哈这个所说的哈，我们不用去想要说什么啊。嗯，这个我的解读哈，我的解读跟你分享一下哦。他这个解读，他只是要我们不要恐惧，不要觉得自己没办法或者是不配啊。但老实说，如果你有机会你知道你会被带到一些人物面前，我仍然会觉得是可以做准备的但这个经文对我而言，我读起来我感觉就是他不要我们害怕即使我们拙口笨舌，我们知识有限，经验有限，但一旦上帝引导我们去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上帝一定会预备给我们当说的话啊。但也不要因为这个经文就说好，我不要想，我就是不要想，我反正圣经应许我到时候就会知道当说的话啊。但我想这个经文比较可能不是这个用意，就很像你的孩子去考试的时候，我不用预备，我不用预备，我信靠上帝，不见得是这样子啊。那只是这个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会被上帝引导在一个我们没有心理准备，或我们可能没有想象得到会在那样的机会里头，我们可能如果想太多，就也像摩西这样子会觉得。好可怕，去跟法老讲话，但你不用担心，不用胆怯啊，主会带领你啊，这是一个应许啊，让我们有信心的作用啊。但我们多数假如说知道有机会在一些人物面前的话，很可能我们稍有准备，仍然是一个好事情啊，这个也是我们通常会做的事啊。好的。呀，谢谢您用这个经文给我们有一个比较更好的一个参考。好，那这个呢就是教会当局希望大家的配合啦这个就比较带来和平大家不会滋事。那么可是抗议的那一方呢，就觉得这个是没有宗教自由宗教自由的一个破坏所以最后他们的会议呢，就提出所谓的折中的办法，就是改教运动还没有成立的地方呢，就要严格实行这个沃姆斯诏书所通过的禁令这个禁令那在那些不遵该禁令的地方萨德森这地区以及禁令执行不免引起暴乱的一个地方，则必须要限制他们，不可进行任何新的改革，也不可引起辩论，不可反对弥撒，不可让任何的罗马教徒皈依 这个路德教，很多其实这个等于也是一个禁止的哦，就是限制。那这个方案一经会议通过，罗马教的神父和主教们当然就非常得意，因为他这里说折中，根本哪里有折中哦，折中了半天还是一个偏颇哦。那如果执行这一道命令，则改革运动既不能扩展到新的地区，也不能在这个运动与萌芽的地方呢建立稳固的一个基础嘛，因为诸多的限制，对吗？发言的自由也必须会遭到禁止，也不许人呢悔改信奉基督教了。那还好呢，他们审视到了这一次会议所根据的原则都是有问题的，并且凭着信心来采取行动。那这些原则呢，就是罗马教有强迫人信仰并禁止人自由寻求真理的权。这就是这个协议的问题了。那罗马教廷呢，就是万万不能做错的这个仲裁者，他们认为他们是不会错的是人人必须服从的。那接受这个协议事实上就是承认宗教自由只能止步于以信奉新教的萨克森区域之内至于在基督教世界一切其他地区呢，若自由寻求真理而信奉新教就要被判为有罪并受到这个监禁和火刑处分就是这个我们就讲在当时他们的一些处理啦，还有这个过程就有一直这样子的纠结啦就是马丁路德他们这些新教的跟从者跟旧教的在互动当中有很多的这当中的一来一往还有一个争取这是当时在发生的一个事情对啊，就是所以信仰呢是带来和谐还是带来一个更多的混乱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对啊，我们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诸侯就说我们务要拒绝这道政令，在宗教自由的问题上不能以多数决来做决定他们多数嘛，旧教是多数嘛，然后代表这个教会代表就声明了帝国之得享和平乃是1526年的诏令所赐的他们这个诸侯的代表了诸侯的代表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和平就是1526年那个诏令就是给予大家有自由，那如果废止它的话势必会使德国陷于困境和分裂，那会议会除了保障信仰自由以待举行全体大会之外无权办理其他的事就是认为政府的力量他应该保护信仰的自由所以政权对于信仰方面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他应该做就是能够维持宗教自由保障信仰自由乃是国家的本分，在宗教的事上他的权威只限于此这是所以这个征战这个纠结这个善恶之争那影响后代后世就是之后哪一些的作用据你所知我想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宗教改革这不是短短时间就完成的事情，这当中有一个很有画面很有历史的过程一个连续剧来的那这个宗教改革带来哪一些的效应据你所知带来哪一些当然我们以教会历史来讲，从教会的角度了但整个的近代史这个宗教改革产生了哪一些的作用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所知道的那是我们像线上的牧者或者其他伙伴待会也可以举手来分享你的看法。好，有吗？那建明牧师是不是来跟我们交流一下，就是宗教改革对于 后来产生的哪一些的层面的影响。
如果以历史的观点来讲，我觉得一五一七年的宗教改革后来应该影响很多，包括法国大革命，甚至到美国的南北战争，其实都源自于宗教改革的元素。因为你会发现，为什么宗教改革归正嘛，就是要归于正，归于正确，归于公正，归于正义嘛，其实把正讲成这个样子。甚至我觉得很有可能连孙中山要推翻满清，都源自于宗教改革的这个动力啊。
但
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是啊，你说就我刚才讲的宗教要给自由，但是如果宗教已经我们讲的已经伤害到人的性命，就像我讲日本的社里教跟美国的大卫教派，我们要怎么面对？我觉得我们当然都看见马丁路德的勇敢，但我觉得其实我在看《善恶之争》的时候，我觉得马丁路德的勇敢当然是当然的，但不是他自己，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牺牲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代，我们在看《善恶之争》或者我们在看这些先贤，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理解是，我不见得一定要做什么，因为前面的人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了，我只要跟着前面的人的步伐继续走就好。好，谢谢。
好的。在知识界啊，或者是神学哲学这一个脉络的话，那宗教改革带来的就是理性主义哦。那时代的一个背景就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呢，人文主义就已经在蠢蠢欲动，人文主义就复兴了当时希腊的一些哲学啦，还有一些的文化文物，那所以人文的思维那刚好跟理性主义也相辅相成，因为抗罗宗就是拿什么来对抗教会呢？就是一个真理要合理。这个要有具有圣经的根据要具有合理性的去提出才能被接受所以马丁路德呢，他不会一昧的就相信教会的教导，他必须要拿出理来所以他也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哲学的发展。当然这个新教从罗马天主教离开了以后，它就百花齐放了。他们可以自行翻译圣经，大家可以阅读。对圣经的认知呢，就百花齐放就是各种论点。那其中有一个副作用，也就是后来的人文主义所发展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说，我们为什么都一定要死心塌地的还相信圣经所说的是没有错误呢？圣经会不会也是一个神话啦，或者是古代的流传的传说，并不具有真实的一个发生，所以就人的理性就开始越过了这个圣经的权威，什么都要经过我们理性实验证明，理性理解才可以被接受为真实的。那些圣经里面的神迹啊，那些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红海会分开啦，死人会复活啦，童女会生孩子啊，这些都不是在合乎理性的情况下，所以就发展出自由派神学，以至于到后来无神论的这个立论，那这些呢就给了进化论有一个机会可以发展那可以想说，如果没有宗教改革的话，应该就可能没有进化论的吧，这样子所以这些也是有一些利有一些弊我们就这个就会看见善恶之争在这当中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教会呢，还有包括德文这个对德国来讲他们其实有好多的诸侯好多的分封王他们也有不同的语言他们的语言真的是南辕北辙，是完全不同的语言是在德国这个范畴里头。 但马丁路德他的一个贡献就是在翻译新约的时候，他必须要统一这个他们的语言 跟文字哦。嗯，那这个是蛮伟大而蛮艰巨的，可是他竟然在三个月内哦就完成了这个新约的翻译。那当然洛阳子贵看见大家那么丰盛经哦，就是那么热渴慕的去阅读，所以他很快的又把这个旧约呢就接二连三的去完成。嗯，那所以对于德国语言的发展，还有他们德国的后来整个国家的渐渐的走向比较统一的一个路线呢，他这个马丁路德有诸多的很多方面的一个贡献啊，但我们从历史的回顾来看，其实也伤害也是存在的啊，这是一个情况啊，借这个机会能够分享给大家啊。那要如果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想要发问或是分享的，也可以提出来啊。OK， 对，这个就是刚刚那个画面哦，就马丁路德在辩解的时候。那接下来我是没有做到 PPT 哦，但是我在在这个书上第162页哦，他就提到呢，马丁路德他坚决一个原则哦，就是不借助世界的权柄来支持改教的运动，也不采取武力的手段来维护这个运动哦。好，那就是他在推行的时候。不采取武力的手段来维护，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哦。但呢，他也没有去广纳一些资源哦。他说坚决的持守一个原则，就是不借助属世的这个权势来支持改教的运动啊。对，什么是上帝预备我给我们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实现这个使命啊，什么是依赖世俗的能力哦。对，这个是怎么去分辨啊，在改教的运动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那么如果有一些有权柄的人哦能够支持的话，是不是也是个好事哦。早期基督教被逼迫，那也透过几个知名的人就为基督教说话，写信就给皇帝让他们知道基督徒并不是来乱的哦，他们也是善良的人，他们也是奉公守法的然后慢慢的这个罗马当局才开始对基督教呢可以不会那么强烈的逼迫，一直到君士坦丁的时代。对，那这个马丁路德他在这里就是三个字正这边所提到的，他就是不靠世俗的一个权势怎么样是靠世俗的权势那还是说这个是上帝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源能够成就事情的就在你的教会有没有也借由地方上的一些资源来一起共襄盛举，来支持教会的事工，还是说这个是世上，这是世俗的权势我们不应该去挂钩不应该去跟他们产生的这种有连结，利益连结这个是可以怎么来看待晓得赖牧师你有没有在教会的推动上也是需要有这种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合作？
当然，因为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但我的理解很简单我不晓得，因为谢谢杜牧师也提出很多同工的挑战我有我自己的理解方式， 我觉得如果是上帝带给我或者送给我的，那我就当仁不让，但要我自己去找，我觉得那就可能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或者是我要很清楚从上帝那边得到说我可以去找谁。基本上我的原则是我不会主动去找，但我会把教会的一些事工告诉所有人。我不会说他很有钱我就跟他讲说，哎呀，这个营会很重要你要支持啊，我不会讲这种话。但是我会把营会的重要性或者为什么要办这个营会释放给大家。通常我感谢主，我的经验就有人会来找我，我会觉得那是上帝带给我的，不管是金钱或者是可能是我们讲的资源。好，以上，谢谢。
嗯嗯， OK， yeah。我知道有好些教会，那我们要推动的是一种社区的营造啦，或者是希望能够广结善缘哦。这个也是一种很像在这个时代一个蛮聪明的做法，因为毕竟教会的资源有限哦，那这个环境哈，这个社会的资源哦，社区的资源是无穷。但马丁路德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他的做法就是不用世界的一种诠释。但事实上有没有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因为毕竟那时候的诸侯贵族也蛮支持改教运动，因为改教运动对这些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士也是挺有帮助的，因为那时候跟着这个教会呢有某些利益上的一个冲突，那对于那些有权贵的人呢，假如宗教可以自由的话，就不用受到诸多教会的一些控制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改变的机会，所以也支持了改教那支持了改教也发生了一些后遗症，也在这个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但马丁路德他的这个操守也是让人佩服了他知道他与其相信人不如相信上帝他对啊，他在这边呢他说人的干涉越少，上帝的作为就必越发彰显人们所设立的政治庇护在他看来都是无谓的惧怕而不信靠上帝的罪他说我们最大的需要和主要的努力就是祷告所以刚刚讲说他怎么有这个勇气，我们怎么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对，他这个马丁路德讲的秘诀，因为有那个腓力亲王他要保护他什么，他就说不用了我 OK 因为在上帝面前人的保护真的不算什么所以很勇敢，他说我们最大需要是和主要的努力就是要祷告人人务要知道他们这时正在刀剑的锋刃之前，正在撒旦的愤怒之下，让我们祷告吧他说我们的本分这是在163页我们的本分是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哇天哪这个对诸侯来讲听起来不晓得又怎么样因为诸侯他们还是这个支持改教是为了要稳住自己的地位但是马丁路德却说我们的本分是要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们必须背负基督的十字架阁下可以不必惧怕，我们借着祷告所能成就的要比我们的仇敌用他们的金夸之词能成就的还大，哇很有guts我们比我们的仇敌我们能够成就的还大所以他也说你们你不能护卫我们的信仰，个人要为自己的信仰冒自己的危险。对，所以他也不是，他就是很勇敢他很像视死如归他可能以为他自己会死我看但他也在所不惜但是有勇气他认为 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信仰来面对自己的危机的危险，对，这个 不需要别人去把这个危险挪去，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好的，那我们大概今天有这一章，虽然欧洲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强项哦，但仍然的在我们所有限的知道里头，也还是可以有好些的启发啦哦，在那个情境让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大的自由哦，或者平安哈，或者是恩典，但我们要一方面人在福中要知福，那还有珍惜这个福分，不是让我们松懈哈，不是让我们觉得取手可得就不去珍惜哦。对，像他们当时哦，就是从无变有的圣经啊。那么现在可以用他们的语言文字来看圣经，是极为振奋的事情，而且非常渴慕会看作至宝。相对于今天呢，我们垂手可得就没什么稀罕，反而就会不珍惜不了解在这个时代上帝给我们恩典的用处，也产生不了有这个恩典应该有的功能。那就很可惜啊，所以有时候撒旦这个时代不再逼迫我们的信仰啊，因为他知道可能让我们松懈所带来的效果就是堕落啊，或者是忽略啊，来的比逼迫更有效啊，所以我们不要中了这个撒旦的计。那从这一章当中哈，我们最后有没有几句话作为 ending 啊，我们就请赖牧师跟佑馨牧师就是用几句话来做总结哈，做今天从这个 chapter 哈，从这一章当中哈，你觉得有什么重点哈？那我刚刚已经讲了哈，好，赖牧师哈，然后佑馨牧师。
好，谢谢今天晚上哈，动物师带领我们大家。这里面谈到是诸侯的抗议，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甚至可能现在在面对我们可能未来，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教会都有一种共识，就是我们将来都会面对逼迫，那边的逼迫就是会有伤害。那你想，其实我在从这一章我就看见马丁路德不是孤单的，虽然你看他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有这么多诸侯愿意支持他抗议什么，当然就是，但我觉得我有一种感觉是这些人也不是现在才抗议，恐怕他们早就知道。像我刚才回应一下那个姐妹讲的，当然如果我是当事人，我觉得我可能没那么勇敢，我也认为上帝给我这么勇敢。其实如果你再回去看怀柱，事实上马丁路德起初也没那么勇敢。但我回应杜牧师讲的话，我个人认为马丁路德是觉得他会殉道，他觉得他可能会像胡适一样，他要用他的生命来唤起大家的觉醒。但我觉得上帝的恩典没有要让他用他的生命来唤起大家的觉醒。那当然有人就跟我开玩笑说，那前面那几个人不就很不值？可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常常开玩笑，我们会这样讲，这是事实的，斯提凡的殉道大家都觉得可惜，但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在基督教我们都知道扫罗就是亲眼看见斯提凡的殉道，所以我觉得后来扫罗的觉醒跟扫罗的宣教一定也跟那件事情有关系。所以我看见诸侯的这样的抗议跟反弹，就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如果我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的，是正确的，其实我并不孤单啊，只是我看不见我身边有谁。就像我想到当初以利亚他做了那件事情，他为什么害怕？因为他觉得他身边没有人，但上帝跟他说他帮他留了7000个人。这大概是我看这一章给我一个自己的一个鼓励跟大家的分享。以上，谢谢。
好，谢谢。好，在佑馨牧师分享之前，那个我看到柯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哦。那待会结束祷告，请柯牧师。那在你祷告之前，如果您有一些从这一章当中有什么心得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补充一下。好，请佑馨牧师。
好的，谢谢。我想就比较简单来去说明一下，就是。马丁路德想要做烈士，但是神是希望他有更大的果效。 所以因此当他说出来，就是说他用了一个就是不以属世的方法的作为来去做的时候，但是属世的力量却是站在他那一边，使他能够得到帮助，然后将这个福音传开。也就是说我们常讲说先求他的国，在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其他就会加给我们。那如果我们没有先去要去想要说我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然后将这个福音传出去的话，即便是我集合了众就是属世的力量也做不到。所以因此我想马丁路德最后的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回响回应，就是无论如何勿要传道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应该要持续的传递。也许我们会遇到险阻，我们遇到困难，就像马丁路德会遇到死亡的这种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却因为属世，就是我们讲说神会用他的方法来去帮助我们将他的福音传出来，所以我们无需说很担心说这种属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因为神早就已经帮我预备好了。以上。
好，谢谢，很宝贵的一个ending。那那个胡森森教士哈，他因为还有带小组，所以他中间就溜了，他有跟我讲啊。好的，那我们不晓得柯牧师是不是在场？
对，是。那我想大家都已经有非常好的分享，那我就为我们今天读书会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这一路走来到第十一章，我们实在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若要自己研读也是不十分容易，但我们大家一起的学习，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赐给我们悟性，能够从当中得到启发和帮助，来建造我们的灵命，从这些先贤的榜样，我们可以得到好的学习，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愿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位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在前面的道路上，我们完全的交托在主你的带领，愿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晚上有好的休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